为期一周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月11号在旧金山拉开帷幕。举行会议的莫斯康尼中心周围设置了围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当地人呢，对旧金山主办这次峰会大多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旧金山市的莫斯康尼中心，这里就是要主办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地方。那么这个会议中心呢，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它有三栋楼，那么其中的这个莫斯康尼中心的那个南楼呢，就是领导人举行会议的地方。那么国际会议中心呢，就设在这个莫斯康尼的个北楼，西楼呢，就是同时与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举行的这个 APEC 的这个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办的地点。
Yeah, so this is a very good event, you know, happening after so long, and we are so excited seeing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city. We came here just to look around what is happening near Moscone Center, and if we are getting some entry to look just, you know, just to have a small hinge of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the city.
欢迎，因为这样的话多点那个 activities, economy, 那然后他们会对，然后那个经济好嘛，民生好嘛，然后这个治安也会好。说句老实话，这样还比较安全。
平时这里会不太安全？
有点不安全。我们就是当地居民的外出上班下班都有感觉，就是怕遇到这些有精神病啊，或者是就是很多无家可归啊。
Gives me a little of a pause for thought is the boarding up the glass. Is there some fear of riots or something? It seems like stores are trying to protect, like all the windows are boarded up. Why would that be? Nothing else bothers me. The rerouting the buses, the barriers, none of that bothers me at all. I can adjust my schedule accordingly.
You said this is fantastic. Why do you think this is?
Well, because world economic coope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t's vital to our economy and the world economy. So it's good that they're meeting and discussing. I don't know what will get resolved, but I'm all for it.
关于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以及备受瞩目的拜习会，我们都有及时的现场的报道，请大家锁定美国之音。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国官宣拜习峰会，强者示弱，弱者逞强。中国外交部星期五晚间终于证实了酝酿已久的美中峰会，但是跟外界理解的拜习会晤将在 APEC 峰会间隙举行有所不同。中方宣布，习近平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显然北京在玩弄文字礼仪游戏，加之先前营造的美国官员跑步访华赶赴北京的气氛，目的呢都是要壮大习近平声势，凸显拜登正在软化其中国政策。但是观察人士指出，强者无惧示弱，弱者必须逞强。拜登在美中博弈中已经占据实力地位，有能力负责任地管控美中关系，而处于弱势的习近平呢，则费尽心机要处处撑起面子。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许波好，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呢，就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及大陆事务学副教授卢正峰。卢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官宣习近平访美，外界认为有点意思，不是外界一般理解的在 APEC 峰会间隙跟拜登举行一个场边工作性会谈，而是郑重其事的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出席 APEC 峰会却成了同时顺便 或者捎带的这样一个事项。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王威正教授，这是拜登邀请习近平的原意吗？中国为何如此大张旗鼓和正式呢？
美方的话当然是希望说中美双方在一连串的事件之后能够为彼此之间的关系达到稳定和控管的目的。那中方的话比较希望说能够营造出是一个他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于东升西降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中方的话强调的说这个是一个国事访问，但事实上国事访问的话是应该到华盛顿到白宫的话有这个仪仗队啊，有这个炮火等等，这些都不是。那么国事访问在等而下之一次的话就叫做官方的访问，所以中方可能重视的比较是面子，然后美方重视的比较是里子。因为原本的话就讲好说这个在旧金山举行的这个 APEC 的峰会的话，在这个 APEC 这个间隙中间，就是他在他的边缘的话来进行双方元首的会谈。
嗯，
但是现在的话因为中美的这个元首的会谈的话相当的重要，很多其他11个会员国的这个出席的代表哈有点担心，就是说他们本来应该 APEC 这个谈这个区域贸易国际贸易这个事情应该是主戏，现在的话反而变成是这个中美的会谈的话变成主戏，他们很担心被边缘化。我想一个比较是注重面子，一个比较注重里子。
好的，那么中方呢向来刚才王教授说重视面子，向来重视中美外交的这个礼仪和文字这方面的东西。那么中国官员访美或者美中元首对话，按照中国营造的气氛，那就必须是应美方邀请，美中关系缓和呢也必须是解铃还需系铃人，美中对抗责任全在美方。所以这一次习近平访美得以成行，似乎全是美方官员跑步访华赶赴北京拜登政府恳求的一个结果。我来请教台湾卢正峰教授，真相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中国政府喜欢并且很善于玩弄这种文字和礼仪游戏呢？
今年的亚太经合会轮由美国来主办，那按照每年主办国的这个惯例，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就会给各国的这个领袖代表致送邀请函，同时主办国家的这个外交的这个高层资深官员其实都会前往各会员国的这个首都递交邀请函。
嗯，
所以那个北京华春莹说这个是美方邀请习近平其实也没有错了齁。如果是刚刚王维正教授已经提到，如果这是国事访问或者是访美，应该是到东岸的华府齁。那但是这个习近平在这11年的这个任期啊，自从2015年的9月去过华府跟这个奥巴马有一个高峰的会议之外的，在各种多边的不管是 G20 或者是这个亚太经合会啊，可以跟美国的这个总统，不管过去是跟奥巴马啊，或者是川普，或者是现在的这个拜登，基本上也都会有安排这个领导人的一个会面。过去这个奥巴马甚至曾经有一次是习近平去南美洲访问的时候回访，然后在加州在这个庄园里面也跟他进行一次有一次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私人的这种峰会。那过去美国的这个领导人是希望跟习近平建立私人的关系，在拜登副总统的时候其实他也访问过中国的这个北京跟成都，而且是由当时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陪同。所以拜登过去也强调他跟这个习近平是全世界的领导人里面认识最多的，而且交谈这个时间最长的。那这一次事实上应该是出席这个亚太经合会，这个是这次是第30次嘛，也就是过去的主办的这个国家其实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安排，或者是由各个参与的国家会跟其他的这个领袖在安排更多的这个双边会谈，包含日本啊，甚至包含其他的这个 国家元首也都有表达有机会要跟习近平进行一个对谈。
嗯，
所以这个并不文字上去表现说是中国应美方的邀请，这并没有错误。但是事实上真正的这国际礼仪是这个是一个多边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论坛，照理讲是所有会员国也应该有义务出席这样的一个峰会。
嗯，
所以这有点是大内宣啊，但是中国过去也习惯这样的一个做法。
好，那么卢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就给我们说明一下，这一次拜习会晤是这个出席APEC 亚太经合这个峰会间隙当中举行的一个场边会谈，还是像中国媒体所说的是美中元首的正式会晤？
这个看起来15号是先举行中美的领导人的会谈，然后16、17才会举行亚太经合会。
嗯，
那去年在这个印尼的这个巴厘岛，其实他们也有差不多有5个小时的这个会谈，不过这当中可能还有翻译的这个时间的这种拖延。
嗯，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要等待这一个礼拜哈，整个系列会议开完以后到底呈现的怎么样的一种结果啊。哦，现在我们只能说还没举办之前可以各说各话，但是事实上结果或者会谈的气氛会是怎么样，要等谈这个会谈结束之后才来定夺。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自由之云，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期节目昨天在这个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面的评论。自由之云说，拜登确实软弱了。还有一位叫圈里圈外，总是那么自信，习惯了自嗨，也习惯了打脸，像一个不在一个重量级的拳击手，打不赢还不能练练抗打击吗？可惜已经成为糟糠了，实在不抗打，才1年多就怂了，但是嘴必须硬，阿 Q 的诞生地就不是白说的。开始听不出来这位是说拜登还是说习近平，最后这一句话，阿 Q 的诞生地不是白说的，说明是习近平有阿 Q 精神。嗯，Tell a real China story， 这是白皮的阿 Q 精神嘛 ？OK， 这针锋相对。刚才那位那位网友呢说拜登有阿 Q 精神，这位说那是白皮的阿 Q 精神。还有一位叫白月玲珑，看看你国政府为迎接习在做的面子工程，美国人民都看不下去了。哎，这个问题很好玩啊，很有意思，就是说呢。这两天这个峰会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被什么呢，被旧金山政府在会场周围设置那个栏杆啊抢了风头，这个栏杆抢了不少的风头啊，很多这个美国媒体也有报道，中国媒体也有报道，就认为呢这是拜登政府显示为迎接习近平隆重来呢这个来在会场做了许多这样的准备，甚至不惜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这个我们可以请两位嘉宾简要评论一下，到底是为习近平做准备，还是为这个亚太经合峰会来做准备呢？首先，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回答一下就好了。
我想这是一个大型的多边的国际组织啊，所以的会议在旧金山举行，所以当然是为了众多的外国的元首的维安。那很不幸的就是说，这个中方如果要更加的大外宣的话，所以美国人民会觉得说，为了一个独裁者摆出这样的一个阵状的话，他们阵仗的话，他们感心里面不满。
好，卢教授您怎么看？
对，这基本上应该就是为了维持这个所有各国领导人来到会场的安全啊。因为现在又是有俄乌战争，又有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哈马斯的这个战争，所以可能示威抗议的人士会众多。不过最近网络上也有传说，有一些大陆出来的这个民意人士，他们也在集结要抗议习近平的这一次来到旧金山。
好，谢谢两位教授的这个补充的这个评论啊。无需讳言， 再次举行这个美中峰会呢，可能是美方的主动要求。美国国内也有舆论指责拜登政府对于中国过于软弱，甚至是一厢情愿。刚才我们看到很多网友们是持这个意见。我来请教王教授啊，美国强烈要求管理美中关系，避免走向冷战甚至热战的边缘，是不是因为美国实力地位下降，或者拜登性格懦弱，他要有求于中国，是这样吗？
我觉得美国的做法事实上是比较负责任的做法，
嗯，
因为这个双边的这个实力还有一段差距，但显然是在靠近中间。那这个就在这种所谓的权力转移的时候，就让这个在位的这个超强，还有在这个要赶上来这个竞争者的话之间会有一些幻觉。那拜登总统他在过去几年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中美双方在各方面的竞争，甚至于有可能冲突的这个领域越来越多。如果不加以管控的话，可能真的会有一些误判，或者说有一些意外出现。所以他主动的多方的派很多的这个内阁的官员到北京去访问的话，并不是一个示弱的表现，反而的是他要提醒中方，就是说你可能有一点，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不要在小孩子玩大车哈。如果这个大车如果出事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负担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比如说像最近在这个峰会之前有一个非常罕见的双方对于军控的。的核子军控的这一个谈判，这过去的话是很少见的。那我想的话就是说，美国这个你过去刚才你叫做所谓的跑路外交哈，这跑路外交并不是一个示弱的一个表现，而是要多方的来提醒这个中国，就是说双方的关系必须要加以管控，否则的话会出大事。
好，那么刚才王教授谈了他这个看法。啊，正好呢，跟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的这个看法呢，大概差不多。这个戴博 Robert Daly 他认为呢，美方主动要求举行美中峰会，并不是美国地位下降，恰恰相反，拜登政府过去几年在东亚、亚太乃至更广大的印太地区。都建立起了围堵遏制中国的框架和机制，牢牢掌握了美中博弈的这个实力地位，它叫 the position of strength 和这个主动权。那么我来请教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最新公布的美国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上一季它的经济成长还保持在 4.9%， 这个相对于中国有出现更多的失业，甚至已经不公布失业率，那它的房地产的这个风暴，甚至整个出口也都持续的衰退。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三的出口的这个国家哈，就贸易的对象国。现在加拿大跟墨西哥都赶上了中国，取代了中国。所以事实上，在这个不管是美国的这个财长耶伦跟中国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大家也都看得到，这是两个过去中国强大的这个经济崛起的这个实力啊，可能让美国必须要跟他有更多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现在疫情结束的11个月以来啊，中国的经济已经被很多评论家认为说，基本上已经40年的光景已经不会再回来。所以实力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刚刚王教授也提到这个。权力转移的这个过程，就是大家会认为，就是说也许有一方会先发制人。那拜登也曾经在今年的8月左右，他说中国的经济不好，那这群家伙可能就会干一些坏事情。所以维持一个沟通，然后把一些可能有坏的想法的一些作为，透过各个层次，各个多层次的这种对话，然后大家了解彼此的想法立场，那至少这是一种控管或是避免误解或是冲突发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管道啊。那我相信中国也是认为自己要扮演负责任的大国，那这个管理这个中美的战略竞争必须要避免发生更多的这个意外的事情，然后维持尤其现在两场战争在开打，维持这个全球或是区域的和平稳定是相当重要。
好的，那么 美中博弈到底谁是强者，现在谁占据实力地位啊？刚才两位教授有他们的分析，网友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我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网友叫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习坚持不下去了，只有找拜登来求和，但习毕竟是自称的大国和世界领袖，有个人的面子问题，需要通过外交和语言修辞和修饰来表示，习原来与美国翻脸的战狼外交走不通了，也不利于大陆和其民众利益。 Reader Clear 说拜登软化啊，拜登软化中国政策呢，是迫切国际形势下对中共的绥靖和无奈，是中共战略上的成功，也必然助长习变本加厉，予取予求，再接再厉，乐此不疲。韩松不学习，他说中美双方都想见面，其实非常好理解，无需过度解读。拜登作为当今知名的老中医，主要是想看一下自己的病人习近平病情发展情况，情绪是否稳定，以便进一步对症下药，以防止习精神失控祸害他人。习作为一名病人也可以理解，情绪稳定的时候也想看一下医生，情绪失控就开始骂人了。很有意思啊，我们继续我们的问题来讨论啊。反观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美国说美国占据了这个实力地位，那么现在反观习近平的地位，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最近撰文指出，过去一年呢，是中国实力下降、习近平声望削弱最快的一年。目前中国无论在经济实力、国际声望方面都无法与美国相比。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看美国与中国、拜登与习近平这个实力地位消长的这个问题呢？
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指标来看。一个的话就是很多这种跨国的大型的民意调查，比如说像包括这个 Gallup Poll，那他发现说世界上各很多的国家，不管是开发中国家也好，或者说是已开发国家、先进国家，在他们的受访者问到说他们对美国跟中国的这个观感的时候，显然就是说对中国的观感的话有恶化的现象，恶化很多的现象。当然这不能说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战狼外交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指标。另外一个指标的话就是说我也有注意到一些分析和报道，就这个习近平在一些中共高层的内部会议的时候广受批评，批评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把这个跟美国的关系给搞坏了。因为过去邓小平曾经讲过说中国需要一个这个战略机遇期，大概二三十年的话，这中间的话跟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是这四个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据。那现在把它搞坏，等于说提前的这个亮牌，那对很多这些中共的元老政治家来讲的话是相当不智。所以中共在对习近平在中共内部的话受到很多的批评。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到底这一次的峰会或者说接下来中美的元首交往，到底是谁求谁比较多？在我看来是中国有求于美国比较多。因为中国的话它要成为一个大国，不管是经济大国或者是科技大国或者是军事大国的话，它发现说都必须要跟美国的关系给搞好，那如果提前搞坏的话，其在战略上来讲的话是相当不智的。
嗯，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面对中国和美国实力地位的此消彼长，拜登无惧国内鹰派骂他对中国软弱，他要更加负责任地管控美中关系，防止失控发生战争。那么我来请教卢教授，您如何评价拜登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这个问题？
这个强权竞争来到了中国的个崛起，那中国基本上意识形态跟西方国家跟美国完全不一样。那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反对党，尤其是共和党他们批评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过于软弱，但是事实上拜登应该已经是比川普过去对中国的立场还更强硬，
嗯，
几乎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甚至是联合了他的盟邦还有伙伴国家共同的 用多边的这种手段或是机制来打击中国，甚至说就是顿挫中国的科技发展，然后顿挫解放军在像过去一样有长期的这种强势快速的这个发展。
嗯，
那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共同管理的这个概念基本上是本来就是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同时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不是就是说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用掠夺式的去破坏既有的这种美国在二次大战建立起来以及西方国家共同在维持这个整个国际自由秩序的这个运作的这个基础来推翻或是改变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所以负责任的管控中美关系，中国其实要有更多的具体的这种作为，包含美国要求中国不可以提供这个军事物资给俄罗斯，在这一场乌俄战争里面，美国其实持续的在观察，过去这一个多月来也传出可能有一些中国的公司确实有运送一些零组件甚至现在的以色列哈马斯的这个战争，可能中国也有秘密在提供给伊朗或其他的这些反美国或者是跟西方国家立场对立的这个无人机的这种零组件，甚至是无人机。所以中国要越来越在这个全球的城市扮演这种大国的身份跟地位的这种要求的话，他自己想要达到让全世界对他甚至是中国的民众对自己国家感到自信跟自豪，就必须在这样的作为里面，国际的作为里面，甚至是在应对美国的这个共同维持区域或全球的秩序里面，要扮演更多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作为。
好的，那么刚才卢教授呢说美国在拜登总统主动邀请习近平来会面呢，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管控美中关系的这个做法，但是中国方面恐怕不这样认为我们一位叫苏慈静的网友他说，你咋好意思啊，咋好意思啊，说出口的啊，咋好意思说出口的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呢？你哪里体现负责任了？看来我们这位网友和许多中国亲中的言论呢都是这样认为，就认为美国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它表现在哪方面呢？哎，我们回答一下他这个问题好吗？简要回答一下，我们时间不多了首先王教授，
我想这个比较有实力的人的话对这个比较实力稍微低一点的人多次的加以警告的话，这个并不表示是一个示弱的方式因为那个实力比较弱的人，他有意要挑战现状的话，他可能不清楚这个挑战现状的一个严重性，或者说不了解说他自己实力到底够不够。
嗯，好，那卢教授您怎么看？
这个负责任其实包含在商业领域里面，或者是安全领域，包含商业领域里面包含你对于智慧财产权、对人权以及对于这种核武的这种管控，尤其中国是一个封闭，尤其在这个军事的这个现代化过程里面就是包含它的整个人事或是决策都让外界感觉到不透明，那你就必须要跟世界有更多清楚的讯息或是资讯的这种释放或者是立场的说明，而不是都是一些空洞的或者是一种谩骂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负责任确实是需要看行为。那这个过去美国可能在联合国或者是在更多的这种机制里面，它可能包含会费都出的比较多，那现在中国经济也提升了，也许它不能够再用这种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地位不管在 WTO 啦，在规则的遵守或是市场的开放里面再去搭便车或者是吃别人的这种便宜啊。
嗯，好的，无论如何呢，就是说这个主动要求对话不一定是不一定是这个软弱，而这个动辄拒接电话或者是动辄中断这个沟通渠道，这恐怕不是负责任的一个表现这个 北韩金正恩常常做这样的行动。好，我们感谢。哦，节目最后呢，对，我别忘了啊，我们这个别忘了聊天室里大量的朋友啊，我们这样，我们现在时间的确剩下不多了，我们选读给大家选读几段聊天室里观众的评论。首先是狮子先生，他说目前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由于过去几年双方关系时好时坏，现状已经非常难以预测，同时2024年川普有可能再度上台，这将给未来中美关系带来更多不可预测的因素。华华兰说中共就是爱面子，明明是中共在一尊倒行逆施政策影响下，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依靠拉动内需根本就是空中楼阁，因为中国老百姓口袋里压根就没有闲钱，巨额的房贷车贷还有数不尽的孩子学费等各种课捐杂碎，像三座无形大山压在中国老百姓肩上，哪里还有多余的钱来享受呢来消费呢，还不是想借这一次 APEC 会议请求美国施以援手，但中共却向人民描绘成是美国有求于中共，这样滑稽的手段中共是多次使用并且是屡次成功。不过是啊，另外一位叫鸭蒋，他说不过是中共在逞强，现状呢是中共在暴雷，高债，人民币贬值，出口下落，外资彻底通缩，而不是美国。好，我们感谢王维正、卢正峰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